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你的好朋友音如。云彩飞扬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盼望每一朵如云彩般的生命见证牵引我们的心，让我们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分享陈淑芳老师的生命故事。淑芳老师和丈夫一起经营幼儿教育长达30多年，到现在已经建立了好几所幼儿园，陪伴上百位的家长面对亲子问题、幼儿教育的问题，找出好的解决方法。他很有耐心地倾听家长的心声，给予鼓励和支持。他对幼儿教育有着无比的热忱。陈淑芳老师他说，这是上帝给我的事业。成为基督徒的他，如何把自己所信靠的基督信仰带进他的职场呢？他怎么依靠上帝来面对各种挑战？如何的有耐性去带领不同个性的老师？他又怎么样去运用基督信仰当中的生活准则来经营他的家庭，把两个儿子教导得成熟又懂事呢？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陈淑芳老师的生命故事，也想想自己的生命哦。云彩飞扬，音如今天为你邀请到的特别来宾就是从事幼儿教育长达30多年的陈淑芳老师。淑芳老师，欢迎你。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
淑芳老师，你从接触到基督信仰到受洗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怎么样经历到那个上帝的爱呢？带给你生命改变？
因为我个性上的关系，我从以前我就很少跟人家吵架，我也很少会大声讲话，所以我儿子常常说，我只要偶尔稍微口气不好，我儿子就说，妈妈你怎么了？所以我自己是一个口气上各方面本来就是比较，也可以说是比较温和的人。那我自己觉得的改变其实是在价值观。以前哦，有些佛教、佛道教团体都会来跟你劝募，然后有时候他会跟你说，你缴多少钱，然后你会有多少福报。好，比如说你拿这些钱给，比如这家庙，然后他会帮你诵经，那诵完经哦，再去转给你的祖先或是转给你自己，让你自己以前可能有一些业障啊可以被消掉。还有包括捐钱，我在捐钱的时候我会觉得我积福报，可是我现在在捐钱是这些钱都是上帝的，他是要透过我用在这个人身上，我没有什么了不起，上帝只是透过我，我只是现在他暂时的管家，我也不再觉得那是福报，因为我觉得恩典是白白给你的，他给你这些恩典，你就应该把它做一个好管家，5倍10倍的用出来，我就是这样想。然后我在那天我跟我儿子在分享，我举了个例子，我说以前哦，我在一个大的幼稚园嘛当主任，常常有人会来推销或是我们要跟厂商议价，那时候我有一个很大的成就感是什么？就是杀价，比如说我杀了1000块，我就很得意说，你看我又帮学校赚了1000块。可是现在我是不跟他杀价了，因为我知道他的利润就是上帝给他的祝福，除非我自己个人负担不起，否则我会觉得给他赚就是给他祝福。 所以我几乎不再杀价。那时候我儿子也跟我说，哎，真的差很多，就是我之前的想法觉得杀价让我很得意，我觉得我赚到了，可是我现在会觉得我有时候跟他在议价，因为实在是有点比较高，我还会觉得有点抱歉，真的很抱歉，可是因为我可能没有那个预算，所以我没有办法可能用到这样高的价钱，我反而会觉得对那是抱歉。有时候上帝要透过我们去祝福一些人，可是我们因为人的一些想法，其实某个程度你没有祝福别人，其实你也得不到祝福。好，当你祝福别人的时候，别人那么开心，不要说什么他成交或是他那个，他心里的那个喜乐跟他甚至对你的感谢，那不是也是对你的祝福吗？然后我在做事情的想法上是不一样。好，先生生气我就祷告，我求上帝带领他掌管他，如果我跟他意见相左我就顺服，但是我求上帝在他心里做主，让这件事情是出于上帝，我也不用太多的争论，他是一家之主嘛，本来先生就是一家之主，你做主，但是上帝在你心中做主，那我们还是赢了啊，对不对？那我觉得诶，这样就好啦，对不对？如果说我们今天好了，我做主，可是我做主的不是上帝要的，那你做了这什么主啊，对不对？何况以圣经的教导，一个家本来就是要一个一家之主嘛。好，那我们顺服我们的丈夫，可是我们求上帝在他里面做主，我们顺服的还是我们的主。那我当然觉得我先生是一个个性非常，他是一个非常懂得关怀，很愿意给的人。我觉得他在他的字典里应该就是能给就是给人吧。但是我觉得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更清楚知道我们只是上帝的管家，那些钱那些财产再多都不是你的，你真的走了你也带不走任何一毛钱，只是换一个管家而已，那我们何必要那么的执着。好，那如果用在合适的人身上是上帝喜悦的，那我们去做这件事情也很棒啊。至少我觉得这个价值观的改变对我个人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改变。
嗯，我觉得是耶，特别是在夫妻哦，在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金钱的处理上面或是做事态度往往会有很多的不同，但如果你们都同样是基督徒，同样有基督信仰的价值观，就可以建立一个稳固的家庭。我想淑芳老师受洗信主了，你在面对这个幼儿教育那个心态上面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我觉得爱小孩的心是大致上都是一样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就是一个很喜欢突破创新这些东西，我觉得它并没有很大的改变，但是我觉得我在为上帝做事。每个人的生命的养成，竟然他的生命中有一部分我们要参与，我觉得那是上帝给我一个很重要的使命跟工作。我应该是说我更明确知道我的方向，然后我更明确知道上帝要我做什么，然后我在带领那么多员工，当然每个人的个性啊情绪救生命很多都会有一些征战跟冲突，可是我会用一个想法，就是上帝怎么爱我们就怎么爱别人。我举一个例子，上次有一次我们有个老师，那他是助教，但助教就是职务上总是比较基层嘛，哈。有一天他突然跟我说他不做了，很突然啊，我们其实也是有点措手不及，因为他说等于今天是礼拜五，下礼拜他就不做了，那我们就说哎，那这样子我们找不到人啊，他真的让我们找不到人他就走。后来事后我知道，我们之前有个老师自己去外面开嘛，人之常情，他有他自己的规划，那他可能就来找我们的助教说，哎呀你在这边领的钱比较少，你去我那边当主教。那可能这个助教老师会觉得诶，那是他的机会，所以他就很想去，那所以他就编了个理由然后他就走。那走了以后大概一个多月，他发现那个地方并不如他的预期吧，哈，他就想要回来，可是他又不敢来告诉我，然后他就透过同事来跟我讲。那我还记得说那个时候刚好差几天是月底，我不但把钱都算足了给他，他刚好那一个月满一年会多七天的年假，我连年假一起算给他，然后我还给他写了一张卡片，我就写圣经的话，本上帝要怎么爱我们我们就怎么爱你。那我记得我把那圣经话写给他，那我是听那个老师讲说，他看了心里有点应该也是有点感受了，他就透过那个一个老师跟我讲说他有没有可能可以回来。那我就跟他说 没关系，你找他来跟我谈。就后来他就真的就来跟我谈，谈完以后他就回来做了。我们大概有三十几个老师，起码有超过十个曾经离职又回来过。有一个老师很好玩哦，他说我一定要去当一下专柜，我觉得我没有去当一下我不甘心。我说好啦，那你就去，如果你去了你觉得不适合，你又想回来你再告诉我。他也是去了不到半年他又回来。那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人生没有 那么绝对。如果他真的去一下，或是他暂时他觉得在这里待很久了，他想换个甚至换个学校，他去试试看，如果好我们就祝福他，如果不好他愿意再回到我们这里，他会做得比以前更好，因为他会更肯定这个地方 是他适合的，这里的理念是更符合他。所以我自己在带老师的过程里，我就是用这样的想法。所以我常常记得说，我在算薪水的时候，如果有两种算法或三种算法，哪一种方式是对他是比较有利的，我几乎就是选那种方式。我每次在算薪水或在算某些这种，我都会想到圣经的一句话，圣经说给人的就有给你的，何况这些老师这么辛苦的跟我们一起在这边努力，如果我有能力 我当然要给他。所以我一直抱着这样的想法。那给人就有给你的这句话，其实是在美国有一次有一个台湾的牧师到我们那个陈牧师家，刚好我们也在场，结果他拿了一本书出来，很巧那本书我看过，那我就说哎，我有这本书哎，刚好在手边。结果我们有个同学就说啊，那我也要。那我就只是随口说好，那我这本先给你，反正我看过。结果你知道隔一天哦，那个牧师特地拿着他的书来给我，还跟我说了一句，来给人的就给你的，这是上帝的应许。哦，那时候听到这句话心里印象非常深刻。可是他影响我最多的竟然是我对我的员工，因为我每次在做任何思考我都会想到这句话，给人就有给你的。我觉得在圣经的教导里，对我不管在教学的各方面，尤其是家长，我把家长当作我一个很重要的对象，因为从家长我看到了小孩，然后我看到的那是上帝要给我的任务。
刚才呢，听到淑芳老师怎么样把他所信靠的基督信仰带进他的职场。淑芳老师，你强调说我应该去帮助我的老师算这个薪水的时候，哪一种算法对老师比较有利，我应该要用这种方法，因为你体会到圣经的一句话，就是有给人的必有给你们的。是不是淑芳老师在你的生命里面，你也常常经历到上帝真的是一位慷慨赐人恩典的上帝呢？
在我自己的想法里啊，我常常讲我是个那种不会理财的人，所以其实我们家的钱全部都是我先生在弄哦。如果用那种比较能干的那种太太的想法，你哪天被卖掉你都不知道。好，那我自己觉得齁，上帝的丰盛真的是很奇妙。好，比如说我们刚开始去要去买一个房子，因为刚好离幼儿园比较近，我们想说买一个近的。结果我们买屋跟换屋都碰过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买的价钱住进去不用到一年了，我们已经没有能力再买这个房子。他都在一个因缘际会的情况之下让我们就去碰到一个房子，然后我们就用不是很高的价钱就买了。好，买了之后我们也不想拿来的钱，然后我们竟然就把它装潢好了。然后等到亲戚朋友来看的时候，他们都很难想象这个房子是这样的价钱。这是一部分。然后另外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我们有一个园所是我们的创园的原始园所，那个园所齁，租金大部分都是一次，因为房东都在国外工作，他一次都拿12个月的票。 有一天那个房东太太就来跟我讲说，因为他们需要一些资金的那个，他可不可以让我开2年的票。那我先说这样很奇怪，他觉得不好，可是因为房东太太这样拜托我啊，那我就心很软，我就说，我就还拜托我先生哦，我说好了好了，那你就开2年的票给他。然后我还记得他来拿2年的票的那一天，我们就聊了一下，然后我还拿了2-3本那个小福音的册子哦送他。我说其实有时候人忙碌中心灵会空虚，这个小册子你可以参考一下，多为自己祷告。结果他就走了，不到应该一个月之内吧，就被通知这个房子要法拍，他们逃走了，他们就跑到中国了。他是特地来把我们的票多骗一年，然后因为他的票已经转给别人，所以我们要去止付，他说不行，因为你这样子是会影响无辜的第三者。我说那我们是无辜的第二者啊，可是不行啊，他说你不能止付啊，你止付无辜的第三者会受害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止付。所以我还记得那时候连12个月的房租，一个月的房租是要10几万哦，然后还这样押金，我们就这样莫名其妙被骗走了300多万有哦台币。那时候对我们来讲是很辛苦，因为我们不是那种有钱的人哦，我们的经营都是刚刚好而已。我那时候心里其实我是没有很生气啊，但是我确实想到一个画面，就是原来那个房东太太来骗我的时候，我还拿福音小册子给他，那种画面的对照让我心里有点伤心这样子。那后来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钱，那房子就被法拍啦。法拍了以后呢，新的房东来啦，他要给你要房租啊。我记得那时候我们付2份房租，然后那个是投资客，他投资的时间差不多了，他就说，他就逼我们要买，他说如果你不买你就搬。但是我们学校那么大的一个东西不是说搬就能搬了，所以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就一直祷告，就我们好不容易去筹到那个头期款，真的是硬着头皮把那个地方买下来。我发现我们虽然经历了这么大的一个亏损，可是上帝给我们的学生没有间断过，我们每个学期都额满，甚至都要排队进来。那我们那时候我们的老师都很气，我说不要生气，我常跟朋友或是亲戚去分享这句话，跟我们的员工分享这句话，别人欠你的上帝会补给你，他没有还我们，上帝会去跟他要，他上帝不是都补我们了吗？不要抱怨。我曾经为了一些事情感到委屈嘛，就有一次我就在看圣经，有一句话我一直觉得刚开始很不能理解，他说不要为自己发怨言，因为上帝会主持公义。那时候我就想，怎么可能不为自己抱怨呢？我受这么多委屈，我怎么不为自己抱怨？可是我后来现在真的觉得不用为自己发怨言，如果上帝是公义的，他一定会给你，他不但会还给你，他会连摇带按，他会满出来给你。我自己经过这个例子，我就自己有一种感觉，有时候吃亏若是出于上帝只会更好了。好，那只是我们在人的一个短暂的一个情境中，我们好像在旷野里，我们没有路。好，就像那时候我们突然被拿走那么多钱，我们不是只有沮丧，我们是很困难，可是我们还是走过来了。而且上帝给你的丰盛一点都没有亏欠你，他没有少给你，甚至给你更多。我觉得信上帝竟然可以让我们在碰到这么多很没有预想到的事情，我们心竟然可以是平静，我觉得那真的是太大的恩典。
是要相信凡事当中上帝都在掌权，
是没错，
所以就可以把各样的重担来交托给上帝。那淑芳老师，你在幼儿教育当中30多年了，看过很多很多形形色色的老师，那你觉得作为一个幼稚园老师，他应该要具备什么样的一个条件、个性啦，或是什么样的工作态度呢？你觉得？
这一点很有趣哦。我常常我们学校其实是这样子，我们比如说如果大概30个小朋友，我们其实至少会有3个主教，然后一个全天候的美语老师之外，大部分都还会有个机动人员。那其实我花蛮多的在机动人员的培训，是因为我常常跟老师讲说，我们不会凭空得到一个好老师，你也不会凭空就是一个好老师，所以好老师他需要一段时间的养成。那在我们学校的部分，我宁愿给你时间让你一步一部分的扎实，因为当你要去面对独立面对孩子，你必须是一个成熟的个体，然后你面对家长你要有一定的专业跟一定的理解，因为每个家长会抛出不一样的问题，那是因为他是父母， 父母在看孩子只是单一的，可是我们在看孩子跟看大人都是比较多样的嘛。我还是比较强调，任何工作热忱最重要，你一定要有一定的热忱，你要有一定爱孩子的心，然后你有一个想要自我挑战，然后当然你要有一个使命感。就像我认为我在为上帝做事，我觉得上帝用我在这一块，所以我有时候跟家长在座谈哦，谈完以后我不是很累，几乎谈完以后我都很开心，而且很感谢。我甚至常常谈完以后我会感谢主，说感谢主你给我这个机会让我跟这些人谈话。我觉得如果一个老师或是一个任何一个人你要进入某个职场，我觉得你如果没有足够的一个热忱，你如果只是把它当做一个工作，好，就像我最近之前有个老师很低潮，然后他就跟我说，反正我就是来这边领一份薪水做一份工作啊，我把事情做好就好。什么才是喂饱你生命的饼干？你的心灵要的是什么？如果你只是要一个工作，其实我们这边能满足得了你吗？但是如果你能够从你的工作里得到很大的成就感，得到很大的喜乐，那才是你生命的饼干。尤其是带一个幼儿的一个老师，我觉得他如果内心没有非常丰富的一个这种爱的话，是很难的。那你刚刚有提到说我们在带员工面对不同的老师，我顺便分享一件事情，就是之前我们确实是有老师因为合作上的关系然后就不愉快嘛。有的老师是，有的人在沟通上是比较强势，有的人在沟通上会比较尖锐。我那时候曾经祷告到说，我难道要因为这样去放弃某个老师吗？如果这个人那么难沟通，我甚至祷告说，主啊，我好像没有能力带他，他适不适合在我们这里啊？我也这样祷告，我一天到晚在跟上帝求智慧，我每次都说，主啊，求你给我智慧，因为我不晓得要处理怎么处理这个老师或是这件事情。有一次我心里相当苦楚的在祷告，结果那时候很明确一个声音进来，他就很简单，他说，你要爱你的老师。那时候我心里想，他那么会发脾气，我要爱我的老师，我到底要怎么爱他？有的老师会对别人凶，那我跟他讲他也不一定接受，我要讲太多他就觉得我偏袒别人，那我要怎么爱他？其实我跟我先生是非常爱我们的员工，那我也在想，不是说一定要上帝要我们爱我们的员工我们才爱我们的员工啊，但是他很清楚告诉我，你要爱你的员工，我就只好去思考。后来我得到了一个答案，就是或许每个人确实有些不一样。对啦，如果以一个职场来讲，你今天出来上班，你本来就有很多事情你要去配合别人，毕竟是出来上班嘛。但是某个程度，如果我能做到的情况之下，我也尽量去理解他。我们有时候我们的其他主管会说我好像有点比较软弱，对老师都应该凶一点这样子。甚至我们有个主任还说，到底谁是老板啊？我的大部分的想法，我在带员工，我就是我能沟通我会尽量沟通。
是，我就想到用爱跟温柔征服他们。
是，
亲爱的朋友，今天云彩飞扬英如为你邀请的就是投入幼儿教育长达30多年的陈淑芳老师。在一段音乐过后呢，我们要继续听陈淑芳老师的生命故事。
你创造天地所有，就有名利就理，我一点不怀疑你能力。拯救百姓红海当中不走干地，我一点不怀疑你能力。你差遣爱子舍己救人死里复活，我一点不怀疑你能力。
你赦免罪过，洗净心灵，翻转生命，我一点不怀疑你能力。
创造天地所有，就有名利就灵。
怀你能力。
云彩飞扬，英如为你邀请到的特别来宾就是投入幼儿教育长达30多年的陈淑芳老师。您跟您的先生两个人光是要管理你们所创办的这么多间的幼儿园，其实真的是很忙碌，家里面有两个孩子，你们怎么样去平衡那个生活呢？基督信仰怎么样帮助你们？
其实我觉得这一点是还好，是因为其实幼儿园的生活工作其实还是有个不错的点，因为他总是比较正常的生活，没有什么晚班啊什么的啊。另外一点就是，反而我想要讲讲，我们虽然忙碌，但是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我会觉得在成长的过程里，我非常感谢我们家两个小孩。当然每个孩子在成长过程里一定会有一些状况啊，多少会有一些情绪啊，行为各方面多少会有一些状况，但是我觉得他们很贴心。我觉得还有一点是，我也是个比较懒惰的妈妈了，所以我记得从很小，我们家孩子才2-3岁，他们就要在我旁边切菜，我在煮菜，他们会切菜。
2-3岁耶。
对，我们家老大差不多3岁左右，在小砧板在我旁边切那个苦瓜，那时候我妈看到还骂我，可是他们从小就是这样子。我们家的两个儿子哈，我相信他们以后一定是新好男人，因为他们会煮饭、会洗衣服，什么事都会做。他们从小哈跟我一起煮菜，吃完饭哦，一定是他们两个，一个洗第一次，一个洗第二次。那洗第二次的都还会把整个桌面哦都擦得很干净，抹布还会晾得好好的。然后我还记得有时候我们礼拜六会加班，因为礼拜天是安息日，我们是不会上班，但是礼拜六我们会加班，有时候会有活动。如果我们洗衣服的话，我常常看到我们家两个儿子他们都会自己晾衣服，小的就会爬到阳台上，哥哥在下面撑衣服，弟弟在上面挂，他们几乎就是这样子。有几次我回家，我收好的衣服放在沙发上， 因为我回去已经折好了，在沙发上。我记得我们家老大跟老二那时候在美国，一个小五一个小三嘛，在美国是这样子。然后他竟然跟我们说，我们那时候要回台湾，他说妈妈，只要有人帮我们买东西进来，我们可以自己在这边生活，不用跟你们回台湾。他觉得他什么事都可以做。那有一次很好笑，我们在美国，我儿子为了一件事情让我生气，那我就进去房间，我就在房间做事情，没有理他们。结果我竟然听到什么，知道吗？哥哥跟弟弟在说，今天妈妈应该不会煮东西给我们吃，我们去炒饭好了。结果他们两个就去炒饭，炒完以后还来问我说，妈妈，我们炒好饭你要不要吃？所以我很感谢，就是我们的孩子，虽然说我们是蛮忙碌的，可是我还是很在意孩子的养成教育。那当然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点，还有他的生活自理。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每天晚上都会，我们吃饭会祷告以外，我们晚上睡觉前一定会一起祷告，然后把当天的事情说一说。我记得我们小孩子两个男生到国中都一定晚上睡觉还要抱一下亲一下。我觉得因为我们自己学教育的关系，我们家小孩有个很好的好处，就是他们早上，尤其从小学开始，早上起床只要闹钟亮，不是我起来，他们会起来说，妈妈我起来了，然后他们就自己去刷牙，那时候我再起来做早餐就可以了。所以我真很感谢主，我觉得我们家两个儿子非常棒在这些部分。因为我常跟家长讲嘛，不要让孩子觉得你是一个太厉害什么都会，你要常让孩子知道你有很多事情是不会，还有你有很多事情需要他帮助。甚至于我有时候头痛，我会告诉他们，我现在不舒服，我要休息，请你们先去做什么。不管我们是基督徒，我们靠主得胜都一样，我们永远要知道我们就是很平凡的人。你会有碰到困难，我也会碰到困难，你会伤心，我也会伤心。所以孩子会更能够理解，然后他也比较能够去理解别人。
不过我想也是，淑芳老师，你跟你的丈夫从小就把孩子训练得很独立，让他们很懂得怎么样照顾自己，然后他们还会哇两三岁就开始切菜我想你是一个很前卫的母亲，就是你有这样的一个前瞻性，然后来教导你的孩子，从小训练他们可以独立自主。那你又怎么样带领你的两个孩子生活里面也建立他们有一个美好的信仰生活？
他们蛮清晰，就是他们是属上帝的。那所以他们现在比如说有时候他们人在国外，他们会碰到一些困难，好，那他们会知道要祷告，然后他们碰到任何问题，好，他们会知道要用圣经教导的方式好来面对。好，那我觉得给孩子最大的资产就是信仰。好，因为就像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保护他嘛，因为他们在外面说真的我们看不到，我们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但是如果他是 follow 这个圣经的教导，所以有时候偶尔有时候我会跟我儿子会有些意见，有就相左嘛，有些想法不一样，那我就跟他说，圣经说哈，我们要在主里听从父母，所以如果你觉得我说这个话是符合圣经你就听，如果你觉得我说的话不符合圣经你可以不听，你自己想清楚哈。那所以我有时候会跟他讲，我也是一样啊，我常常跟他们讲说，我从来不觉得我说的一定都是对的，但是你在主里听从父母嘛，我本来就没有要你都要听我的，但是你要自己想清楚啊，你这样做是上帝要的吗？那我会让他们比较也可以说去面对，他们本来就要为自己负责任，你在外面你要为你自己负责。我举一个例子哈，我们老二在美国的时候哈，有一次他突然间跟我讲说，我的那个信用卡好像不见了。那刚开始我们也没有很在意，我们说那你就赶快再去找啊，然后我还跟他说，那找不到两个小时你再告诉我，我们本来这样想。结果我妹妹刚好在旁边，她就提醒我说，你要不要先去查一下有没有被领钱还什么的，钱有没有少。就我们就赶快打电话请我先生查银行，已经被领走1000多块美金了，原来那张卡是被偷走了。然后他们就开始找啊，是谁是谁啊。然后因为刚好他们那天的前一天一堆韩国的学生来，那我儿子就说应该是那个韩国学生，结果那个韩国学生有个比较大的哥哥，我儿子就跟他说，你要不要去问他们是谁，叫他们把卡片拿回来，不然我们就要报警这样子。结果我们老大他也在外地嘛，他就接到，就我们就一起在群组里在谈嘛，他就说不行，这个人可以随时进到你的房间拿走你的东西，你都不知道，你怎么知道他现在会做什么？ 所以他说不行，你要立刻告诉他，你没有立刻拿回来还，我们就马上报警。那我就说我们先为这件事情祷告，做两个祷告，一个就是我们希望他的卡赶快拿回来，求主感动那个孩子，让那个卡拿回来，免得我们报警他会受到更大的伤害。第二个就是不要再有损失，我们就是他钱能够还回来，因为那是他的学费，好，我们也没有那么多支付他这样子，所以我们希望他把现金还回来，赶快把这件事情认错就处理掉，我们不想要因为报警，因为在美国他一报警他可能就待不下去，所以我们就为这两件事情一直祷告。后来我儿子突然打电话，那时候已经晚上12点多了，我看见我的卡了，可是那个人竟然还是可以不知不觉进到他的房间，把卡放在他的房间，很可怕哦。我们老大就会觉得这样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我们老大要求他要当面或是要跟我们表明他是谁，不然我们不知道是谁。我们真的就在这个祷告过程里，我真的是完全这个过程里就是从跟孩子的一直在沟通祷告沟通祷告，结果那件事情哦，隔一天早上那个人就出来道歉了，这件事情就解决了，现金也还回来，当然我们就没有，我们也不会去追究他。那我跟我儿子那时候我们就说，我们真的是真实的经历上帝在带这整件事，因为我们完全 no idea， 我们不知道我们结果会怎么样，我们也不晓得我们最后会亏损多少。这件事情对我儿子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教训，因为他知道他自己要更加小心，因为有时候国际学生大家进进出出都不会去注意，那可能他就会很随便的，可能钱包一放没有去注意他。这件事情就让我跟我儿子我们同时去经历到这整段上帝的带领。
而且我觉得就像刚才淑芳老师你说的，孩子他们有一天要自己独立自主，父母不可能永远待在他们的旁边保护他们，如果可以把信仰传递给他们，让他们也来认识上帝，他们就随时随地都会经验到上帝的保护。淑芳老师，你自己从传统信仰后来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成为了基督徒，你觉得基督信仰当中带给你最宝贵最有价值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价值观，我觉得我对于做事情的出发点跟我的使命感，我现在知道我自己在为谁做事，我在为上帝做事。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我绝对不会骄傲，因为我知道我所有的能力都是上帝给我，而且他给我这些能力是为了要我做一些事情，为他做一些事情。如果你是一个不骄傲谦卑的人，你一定会知道你不可能是完美的，我们谁敢说我们自己是完美的，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说真的，如果你是一个比较虚心不骄傲甚至你是更认识自己的人，没有一个人会说自己是没有缺点。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当然以圣经的解释是因为我们在原始上带有一个罪性，如果你去用心理学的解释或是用一些孩子的成长，其实就是因为人有思想，所以他会发展出太多我们无法想象的事情，那这事情这些发展的方向里面一定会有一些是好的，也一定会有一些是不好。那这个不好有时候是这个人真的想不好，也有一些事情是无意间的被变成不好。所以我觉得你当你认识罪，你会更容易认识自己，更能够去包容别人。我觉得圣经有一句话也常常被我用到，是因为我在带人嘛，或是有时候我们会碰到那种很
可能会让你抓狂的事情，
对，或是甚至家长。那个耶稣在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说了一句嘛，他说父啊，求你原谅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有时候我们人眼目会被遮蔽，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属灵的征战。像我上次跟一对夫妻在谈话， 我就告诉他太太，我说家庭就是上帝在地上为我们设立的天堂，家可以像天堂，但是家也可以像地狱。撒旦就是会攻击上帝在地上设立的天堂，所以他要去摧毁你的家。你跟你的先生好不容易去经营一个家，又有孩子，又有美满的家庭，你要去守护他，不要轻易说离婚。好，所以我发现用这样的概念给家长是很清晰的。你自己不去守护你的家，却让别人一直在攻击你，最后弃守的是你，最后你们有了孩子，却给他一个破碎的家庭。你们到底要给孩子什么？有时候我会开玩笑说，你有了小孩，你就要保证你20年之内不但不能生病，还不能离婚。我说那就是责任。就我还记得我那时候跟妈妈谈完，我跟他爸爸谈，其实他爸爸有外遇，然后他妈妈又叫我不能讲不能讲，绝对不能讲到这个字。好，那我就举了好几个例子来讨论，当我们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可以怎么样。那我记得那个例子告诉那个先生呢，我觉得他有被感动到，有被 touch 到，你知道吗？因为我知道他有外遇啊，我就说虽然说我不知道你们的问题是什么啦，我就这样讲嘛，我就说不过有时候家庭的沟通就是会有碰到一些像教养的啦，有的是工作上的问题，有的是情绪的，有的是甚至有一些有外遇问题或什么的，反正很多因素都会影响到夫妻的关系啦。那虽然我不知道你们目前状况是怎么样，但是我就举了两个例子之后，我就举一个例子，我说那个有一个爸爸，他也是基督徒哦，但是那爸爸很酷，妈妈很漂亮，爸爸打电话给我，陈老师你可不可以帮我找一下那个天母啊，有没有比较像你们这样的学校。我说怎么啦？他说因为我太太说要跟我分居，他叫我把老大带回去天母，他跟老二要留在内湖。我说啊，分居怎么啦？他说因为我之前有在外面那个有跟一个女孩子好像就是有点交往，可是我已经断了，但是他妈妈不能接受这种情况，所以他无法原谅他先生。太太说他现在没有办法忍受这件事情，他也没办法处理他，所以他一定要先分居，想清楚了再说这样。当然爸爸能够愿意跟我谈这个，我当然觉得很开心，我就说谢谢你告诉我，那我试着努力看看。结果我还记得那一天的隔一天，刚好妈妈来接小孩，我们那天晚上要开会哦，6点开到8点哦，我跟那妈妈谈到7点多，因为我好不容易抓到有机会跟她谈到话。就后来我跟她谈了很多以后，我跟她下了一个结论，有时候不决定也是很好的决定，不选择也是很好的选择，你要不要想想看？阿妈说好，我想想看。结果我很高兴哦，那件事情过不多久，他们全家跟我参加我们的活动，很开心。到前一两年，我看到他们小孩都国中了，他们还是全家很开心，我就觉得非常开心。那我就把这个例子告诉他，我说有时候不决定也是很好的决定，那爸爸你要不要想想看？好，或许你们彼此都可以再努力看看，因为你们家有3个小孩。好，我就这样告诉他，有些时候我们大人会做一个决定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感觉，我们把自己的感觉看得比孩子更重要。可是如果你有一天你发现原来更重要的是孩子，是一个完整的家，家都是这样子啊，完整但不一定完美，你至少要努力维持一个家的完整。结果我发现那个爸爸他很酷嘛，而且我又不能讲到 key point， 结果没想到我这样讲完以后，他竟然就跟我点点头，然后他说他知道，他会想想。就过2天他太太打电话来，他说他出去就问他先生说，哎呀，陈老师跟你讲什么？没有啊，讲一些圣经的话啊。他只有这样说，可是实际上我可以感受得到他有收到。当然我说过我们是在撒种，或许今天不会成功，明天不会成功，或许一年后才成功，但是我相信那个种子撒下去以后，或许这句话在他心里会成为一个思考点，也可以好去转换它。
真的是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不完美的，那也会有很多的诱惑啊，试探啊，但如果今天我们可以认识上帝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怎么去做那个正确的选择，跟这个完美的上帝有一个生命的连结。 那我想在今天云彩飞扬节目的最后啊，是不是也就着淑芳老师你自己走过的信仰经历，在你的婚姻家庭，在你的工作职场当中，你都再再的经历到上帝的真实，也把你的这段经历给我们的一些听众朋友鼓励的话。
我觉得信仰是这样子，圣经要我们纯真如孩童。我自己觉得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我一直觉得我自己很单纯，我很难想象那种连续剧演的那种什么谋略啦，陷害啦，或是我的想法里你说什么我就是信什么。那当然圣经说的嘛，你不能够只是寻良如鸽子，你也要灵巧像蛇啊。好，或许我们应该要去提升我们自己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判断，但是如果你是用最单纯的心，其实你就会看见对最单纯的对方。因为其实很多时候人的外表都是被很多复杂的东西掩饰了，或是说就好像也有些人是用这些来掩饰自己。我觉得在对人的部分，我们就是应该要回到真的是纯真如孩童。而如果是在自己在经历生命，因为经历生命有时候不是你要的啊，可是你会碰到。那如果是这个部分，我还是会比较强调，我们上次在一个妈妈聚会的主题，我们做了一个那个题目叫做温柔的力量。有一个妈妈哦，她说陈老师我是为了这四个字来的。我说怎样温柔的力量，她说我很想知道温柔的力量是什么。后来我才知道她是一个银行的那个高级干部，你知道她非常能干，她一直不满意她先生，她觉得她先生根本就很幼稚这样子，所以她就很强势，所以她太太一直想知道温柔怎么会有力量所以那是妈妈聚会，她就很质疑我温柔怎么可能会有力量。好，后来我带了一些活动，然后跟一些单张，然后我告诉他们其实温柔的力量，力量本来就不是只是要制服对方。好，有时候那份温柔的力量反而很坚定的，你去支持你的先生，支持你的孩子，甚至支持你自己。如果一个人心刚硬，是没有转换的余地，没有那个弹性，没有一点点的空间去包容可能跟你原先的期待或想法不一样，那时候你会处在一个很危险的状态。那反而你让自己放软，不要那么刚硬，你温柔产生的力量会大过你刚硬的力量。所以在信仰的里面，我还是蛮记得我要用温柔的力量，然后我不要随便发怨言。我觉得上帝要我们做的就像圣经讲的嘛，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我还记得那我们有个亲戚，他考了好几次的警察都没有考过，那我一直为他这件事情祷告，我求上帝如果那是适合他的，他已经考那么多次了，求你让他能够考上，如果那不适合他，好，那你为他开路。那我在我知道他考试的第二次他考上，那我给他一张卡片，我说我为你警职做了很久的祷告，那上帝既然愿意成就你，我想要用圣经的一句话送给你，那我就是用这句话，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我说因为你未来要对的是你就是公仆哦，你要照顾这些百姓，好，那我觉得 这句话非常适合你。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紧紧的拉住圣经的话语，在你的生活里你会一直一直的在映照这些话语在你生命里的那个力量。所以感谢主，我真的也很感谢我有这个机会来分享。其实我们的人生有太多的段落，没有任何一个人保证你明天还是顺利的啦。但是不顺利也不表示上帝离开你。好，我觉得我们就紧紧的抓住我们的上帝。谢谢。
今天非常谢谢陈淑芳老师来到云彩飞扬。淑芳老师谢谢你。
谢谢谢谢。
我是英如，你在空中的好朋友。 云彩飞扬是台湾中文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今天分享的是从事幼儿教育长达30多年的陈淑芳老师的故事。淑芳老师走过这么长的教学经历，她很喜乐地说，这是上帝给我的事业。她常常求上帝给她温柔的力量，可以面对各种不同的挑战。什么是温柔的力量呢？听起来温柔似乎和力量有点冲突。一个人讲话比较小声，轻声细语的，就是温柔吗？而对于处在竞争很激烈的现代社会中的人来说，温柔有用吗？会不会反而让我被人踩在头顶上呢？每个人对温柔可能有不同的想法或是定义。不过啊，对于信靠上帝的人来说，温柔是一种平静安稳的状态。就是一个人呢，愿意把自我的坚持放下，谦卑自己，不以自己的力量来争夺，来抵抗，他把结果交托给上帝，这就是温柔的力量。亲爱的朋友，当我们尽全力地去投入某些事情的时候，也让我们来倚靠上帝吧，让我们的心灵重担得以卸下，使这事情的发展呢，有上帝奇妙的带领。正如圣经的诗篇48篇第14节说，这上帝永永远远为我们的神，他必做我们引路的，直到死时。盼望我们做一个温柔蒙主祝福的人哦。那今天的节目内容呢，我们已经取得了陈淑芳老师的同意，将她的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欢迎你来跟我们索取她的故事 CD， 也把这个故事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可以听见领受上帝的救恩。另外，如果你想更多认识了解基督信仰，我非常鼓励你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门的圣经老师来帮助你认识基督信仰，你可以借着函授或是网络的方式来学习这个课程。所以如果你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是想要索取陈淑芳老师的故事 CD， 欢迎你跟我们联络，电话请拨02-2754-1144 02-2754-1144，或传真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写给我音如收就可以了。方便上网的朋友，欢迎你多多使用救恩之声的网站，你可以线上收听云彩飞扬或者其他的节目。我们有青年节目，我们有生活性的，有妇女的节目，也有真理造就的节目。如果你愿意为云彩飞扬节目来奉献，也可以使用救恩之声的网站，可以来了解相关的讯息。节目最后，感谢天韵诗班和我心旋律音乐诗工所提供的诗歌，也很感谢您的收听。音如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回空中再见，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声
心。